这个新年的第一节课，我们这节课是从《楞严经》的紧接着上次的这个段落，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无杀道营，三行已圆，若大王语，即三摩地，不得清净，成爱见魔。施如来种，所谓未得未得未正未正言正，或求世间尊胜第一。为前人言，我今已得须陀含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道，必知佛尘，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，如是一颠家。消灭佛种，如人以刀断堕落木，佛即世人永允善根，无复之见，成三苦海，成三昧。我灭度后，乐住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身彼末法中，作种种行，度住轮转，或作沙门白衣居士、人王宰官，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寡妇、奸偷徒犯与其同事，称赞佛乘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终不自言我真菩萨、真阿罗汉，谢佛密因，轻言默学，唯除命中，应有一父。云何世人祸乱众生，成大王语？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复断除住大王语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。第四，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其大王语者，如客人粪为旃檀行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。我教比丘真执心道场于四维一切行中，尚无虚假，云何自称得上人法？如穷人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，况复法王？如何妄切因地不争果照欲取？求佛菩提。如是其人，欲谁成就？若住比丘心如直旋，一切真实入三摩地，永无魔识。我因世人成就菩萨无上之觉，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好，这一段，是第四清净明慧，也就是王语界。世尊在这一段里面说，即使你只是妄语，哪怕这个妄语是心妄语，也就是他也许并没有说出口，也许你的心妄语并没有说出口，你只是在心里面说，也许有人觉得我仅仅是在心里面说，应该问题不大，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心里面说，它一样会使你产生一个，怎么讲？它一样会在你心里会产生一个类似于种子，或者类似于一个磁场。我们用磁场，类似于一个磁场的这么一个效应。我不知道大家家里如果有小孩子啊，你会发现。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，他的脸是那么的美丽，非常美，他有一张纯真无邪的脸，但这张纯真无邪的脸不会维持太久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渐渐的，他的脸就不会那么好看了，他属于某种纯天然的美，莫名其妙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了。对于都市人来说，这也许是一个正常现象，一个小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，他的脸型显然跟他三四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如果去过西藏，尤其是藏北，就是说更深一点、更远一点、更偏一点的，当你见到当地的那些喇嘛。或者当地的藏人，他们非常魁梧，他们的身形非常魁梧，他们从小 在马背上生活，吃羊牛肉，因为他们身形长得非常魁梧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一张非常美丽的脸，这张脸是在文明社会里你很难拍到的，所以摄影师会到西藏的深处去拍当地的人，那样的脸你在文明社会几乎找不到，他即使成年了，他依然有一张如此朴实无华的脸，也许皮肤是黑的，非常黝黑，但整个脸型依然有某种无法言喻的美丽。我记得大概是16、17年前，我曾经去西藏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我们要乘长途车从西藏的寺院离开了，就是上了长途车以后，一路非常颠簸。离开寺院没多久，就是一个非常广、非常大的一个草场，里面零零碎碎、零零星星生活着一些放牛羊的这些藏民。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开走的时候，这个印象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深刻，即使过了已经16、17年了，居然有好多的藏民开始向我们的车辆挥手道别。我们的车开得很快，那个我记得有几个女藏民，她在后面奔跑着挥手道别。我们素不相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，素不相识。然后车上，我现在还有印象，车上当时有几个女的居士就哭了，他们被这个藏民这种淳朴的情感忽然间就感动了，所以有两个女孩居然就哭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内心纯真，内心纯真，这种纯真的东西如果没有被破坏，它会一直留存到你长大成年。如果你内心的这种纯真没有被破坏，那么即使你成年以后，你的脸也会像藏人的脸一样，看上去依然是饱满而美丽的，非常饱满和美丽。所以，也许你觉得内心的妄语算不了什么，它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影响，你没有把它付之于行动，还没有对这个世界造成一定的伤害，但它却伤害到了你。你内在的哪怕一点点的不纯净，都会有立刻的能量反应。也许你，对这个能量的反应也许并不敏感，但是我相信，慢慢慢慢你会变得更加的敏感，你会越来越发现，只要你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纯净，你整个人就开始不好了，你整个的人你都会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是不太好的，你会感觉到这一点，你说不出，你没有生病，你并没有，有一些生理性的某种，特别明显的现象，但是你真的觉得整个人有点不好了。如果你够敏感，这种不好甚至会让你觉得就好像阴天一样，天气是阴沉的，然后你整个人都觉得不太舒服。虽然你没有病，但是很多人找不到原因，他就是发现这段时间或者这两天不太好，但他并没有找到原因，他内心的杂质太多，他无法分辨这个起因在哪儿。但如果你变得更纯净，如果你的身心、你的思想的形态变得更纯净，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的思想在创造一个磁场，而这个磁场其实是非常明显的。它明显到让你能够感觉到一些什么， 以至于你越来越不愿意做一个不纯净的人，因为这并不会让你觉得舒服。当你变得不纯净的时候，首先受害的是你本人，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，而不是别人。当然，你的不纯净迟早会影响到别人，即使你没有说出口，但是你身边的人也会渐渐的感觉到一点什么。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？因为当你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变得升起来了。你内在的能量，即使不通过冥想，你也会觉得你开始升起来了，你开始变得阳光了，变得美好了，变得清澈了。因为一个孩子是阳光的，是快乐的，是清澈的，他的思想没有那么浑浊，他的整个磁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明亮清澈的。你愿意靠近他，你靠近他。就好像在做 SPA 一样，它净化了你，它的微笑，它的纯真，似乎在净化你，它是一种心灵的 SPA。据说那些幼儿园老师是很难变老的，你会发现那些做幼儿园老师的人，他们尤其是女老师，他们衰老的速度会降低，因为他们一直跟纯真的磁场在一起，跟纯真的能量在一起。对他衰老的速度的确会降低。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精于算计的人，非常非常精于算计，很少有人能算得过他。他太精于人情世故了，太精通了。而我知道他跟我同年，他跟我岁数完全一样，但是当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人会觉得他跟我是同岁，他的整个头几乎80%都已经白了，白头发，超级多的白头发，他的整个面相像是一个至少要比他实际年龄大15岁以上，因为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算，他在算别人，他在算别人，他在算自己，他在算很多事情。他日日夜夜心里面都有东西在里面，都有一些不纯净的东西在他的心里，以至于他苍老的特别快，苍老的非常快。所以，当你的心哪怕有一个妄语的思想，而这个妄语的思想不是那种方便妄语啊，所谓的方便妄语是指你不愿意让别人担心，所以你说你已经吃过饭了，啊，当有人问你你吃了吗？你说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因为你怕他担心你。如果是方便妄语，那是出于对对方的一种爱，对对方的一种关怀，免得他为你操心。方便妄语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是真的想要欺骗别人的妄语，哪怕他没有说出口，他埋在你的心里，意味着你再给自己创造一个浑浊的磁场。如果这个妄语在你的心里藏得够久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乃至于一个礼拜，如果你够敏锐、够聪明，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果你没有在一天之内就忏悔，把这个妄语扔掉，你让它存在了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。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敏锐的眼睛，非常敏锐的心灵，你会发现，随着它在你的心里待的时间越长，你身体的气味就开始变化了。每个人的身体有一种味道，你身体的气味都开始变化了。也许你无法感知到你身体的磁场，但是你会渐渐地感觉到你身体的气味。当一个人心情愉快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种气味；当一个人心情郁闷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种气味，一种别人也许无法闻到，你自己也无法闻到，但是却能够感觉到的一种气味。它类似于一个人是否重或者是否轻。如果你心里藏着一个妄语，不久，你渐渐的在你的身体上都能感觉到某种重量，一种微妙的重量。 而这种重量在吸引外在的事物，它是一个磁场，这样粗重的磁场也会吸引一些外在的事物，你会吸引来一个同样有心理负担的人，一个心情沉重的人，你会走进一家郁闷的咖啡店，也许这家咖啡店从来就没有吸引过你，但是你那天会突然走进去。当你翻开报纸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段令人沮丧的新闻，等等等等，这意味着你的这个思想已经在为你创造命运了，它一步一步的，点点滴滴的，在创造你的未来。所以佛陀说，哪怕心中的妄语，它也会迟早成为一个爱见魔。它并不是一个很小的事，它甚至如果你把它培养的够久，它就会成为一个爱见魔，非常夸张啊！它是你心里的一个魔鬼，是如来种，你丧失了你内心的某种最纯真的原始的种子，上帝般善良的种子啊！这就是如来种，最原始的、最纯真的、真善美的种子被淹没了，没了。你的谎言会变得越来越多，未得未得，未正言正。你甚至会开始在别人面前说你得到了须陀洹果、出果、斯陀含果、二果、阿那含果、三果、阿罗汉道、四果、地支佛乘啊、圆觉，乃至于十地诸位菩萨，有人这样声称过，而且这样声称的人很多，不止一个。禅宗里就有，其他宗派也有，自古以来，在宗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人声称自己证到了极果、极果、极果，真的吗？如果你看过《金刚经》，你就知道那一定不可能是真的，因为《金刚经》里面提到，一个须陀洹，一个真正的须陀洹，从来也不会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须陀洹果。大家有念过《金刚经》吗？有人把那个原话贴一下吗？须陀洹从不为是念，我已得须陀洹果，是不是这样？《金刚经》里有那个原话讲得非常清楚。一个须陀洹，他甚至在思想里都不会觉得他已得到了须陀洹果。有人能把《金刚经》的原话贴上来吗？一个斯陀含，对，一个斯陀含，佛陀问须菩提，于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我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不来，是名阿那含。所以这些须陀洹、这些斯陀含、这些阿那含，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念头，说我已得到了极果极果，他没有这样的念头。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是叫阿罗汉的。实际上，为什么？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如果有一个人声称我证到了四果，我证到了三果、二果、一果，即是着我人众生寿者，这就是我相。有人如果声称，我得到了极果，极果，那证明他的我相非常的显著。须菩提说，佛说我得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，但我不做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如果我说我是已得阿罗汉道，那世尊就不可能印证我是阿兰，乐阿兰那行者。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，是乐阿兰那行者。他没有我相，他并不会认为自己是谁谁谁。当你认为自己是谁谁谁的时候，就证明你的我相特别的重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阿罗汉，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成就者，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了悟的禅师，等等。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，那证明你还在门外，你没有了悟。我记得铃木大拙在他的书里曾经提到过，他说一个真正了悟的人， 在他了悟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发现，并不是他了悟了，而是那个了悟的人消失了。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了悟的，并没有一个人在了悟，那个人已经消失了，那个人融入整体了，而现在整个整体、整个世界，看上去都是了悟的。所以了悟的并不是你，所以当有一个人声称我是了悟的，我是圣者，我是成就者，我是阿罗汉，我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那只证明他有一个强烈的我，他有一个如此明显的我，他恨不得给这个我脸上贴金，头顶上戴一个帽子，帽子上写着我是阿罗汉，我是成道者。所以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，你就要很当心。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，请你别反对他，你只需要微笑着 say hello，然后走开，因为如果你反对他，你反对一个那么在乎自我的人，你掀开了他的假面具，他会如何反应是可想而知的。他一定会恼恨你，他一定会反驳你，他的自我被你伤害了。他不会觉得他伤害了你，但他的确在个人的感觉上，他觉得你伤害了他，因为他是有自我的，他的自我本来已经贴上金了。他在自我的脸上已经贴金了，你现在说，你这个金下面是一块猪皮，他就恨透你了。所以千万不要去揭露他，千万不要去揭发他。这也正是佛陀说的，佛陀说，当你碰到这样一个人，你唯一要做的是默病，默默的把自己病出去，不是把他给病出去，而是把自己给病出去，也就是默默的。自动的走开，自动的走开，别去揭穿他，揭穿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，他会恨你，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帮助，你增加了他的怨恨，所以你只需要默默的走开。你知道一个真正的成道者，他从来都不会说自己是成道者，是菩萨，是谁谁谁，他从来都不这样说。所以佛陀在第四清净明慧里面，他提到，当你的心里面有一个谎言，这意味着你在你的心里面用这个谎言，在消灭你内在的佛种，你内在非常美丽的那一面将无法展现出来，你的脸会变得越来越扭曲而难看，你某种内在的纯真将会渐渐的消失殆尽。佛即是人，永远善根，你的善根会被你掐灭。如果你的谎言在里面留得够久的话，它渐渐的就掐灭了。而这样一个人，无论你怎么禅定、三昧、念咒，怎么修都没有用。如克人粪为旃檀行，你虽然外在你可以打坐啊修行，但是你的里面是一个人粪。大便，你要把大便刻成一个有香味儿的形状，是无有是处的，不可能办不到的。你怎么念咒，怎么做，怎么样，怎样，这样那样都没有用。所以我非常赞同凯西的一个说法，他说你也许可以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你也许从来都不呼唤上帝，从来都不呼唤啊，菩萨、佛陀等等类任何的圣者的名字，你从不烧香拜佛，你从不打坐，你没有任何宗教的倾向，但只要你关注你的心灵，只要你在你的心灵当中去除所有的恶、所有臭味的东西，那你就是一个十足的拥有灵性的人，那你就是一个真正靠近神圣的人。所以，真实的修行，正如佛陀讲的，我教比丘直心道场，于四维一切行中，尚无虚假。做一个直心的人，做一个简单的人，也许简单会在表面上吃亏，这是多么令人矛盾的一个环境世界。 所有你身边的人，似乎他们都比你聪明、狡诈，他们随时随地可以把你玩弄于手掌心里面。你一直在被他们欺负，但请你别担心，请你千万不要担心。如果你理智的思考，你觉得你永远也无法战胜这些邪恶的人，他们比你聪明100倍、1000倍，你一定会吃他们的亏。但请你千万不要担心，请你甘愿吃亏，请你依然保持一个直心的道场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，在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，忽然莫名其妙的，你就跳出了那个牢笼。这件事在克里希那穆提身上无数次的发生。因为他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，他甚至完全不了解这个世间的险恶。克里希那穆提从小是受到保护的一个孩子，他从来都不了解人间的险恶，从不，他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而他身边的确也有坏人，有一直欺负他的人，的确有，但他每一次他都不抗争。你如果看过《克里希那穆提传》，你就会发现，他每一次都不抗争，他觉得那个没有必要，你没有必要抗争，你没必要这样做。然后，忽然某一天，剧情就发生了极其戏剧化的变化，没有人能够预料会出现这样的事，这事显然不是人为的，剧情突然间翻转了，他忽然从一个。他每次克里希那穆提每次都从一个明明被围住、团团围住、无法脱困的环境里面，忽然一下子全身而退，忽然一下子就完全出来了。所以，当你足够的直心，你不会在地狱里待太久了。你在地狱里也是因为你曾经的业。你曾经的业使你遇到了这些人，这些欺负你的人，这些陷害你的人，等等。但是当你甘愿吃亏，完全不反抗，忽然你就发现你已经在外面了。忽然你发现你已经在外面了。这就是解脱地狱的方式。只有那些纠缠的灵魂才会进入那些环境。我记得。阿伽曼传里面曾经记载，他禅定里面有一次到一个属于我们物质世界的地狱，他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沙漠中的一个地狱，他禅定里面提到，他说在那个类似于鬼城的环境里啊，他看到有很多的城市跟街道，那个。里面都住着很多很多的非物质的生命，而这些非物质的生命都是业力特别重的，非常重的业力。他开始观察这些众生的这些生活状态，他发现令他非常惊讶，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简单的一日三餐，啊，比如说你外面去买东西来吃，或者自己做饭，非常简单，非常。平静，可以非常容易达成的一些事，在那个鬼城里变得异常艰难。无论你有些什么食物，有很多人来争夺，而当你面临很多人争夺食物的时候，你不得不变得狡诈。他发现那些鬼类一个比一个狡诈，那个环境迫使他们变得更加的狡诈。更加的勾心斗角，更加的坏。而当他们变得更狡诈的时候，变得更加的倾向于伤害他人的时候，啊，有个别的鬼类脑子特别好，他更容易抢到东西，更容易伤害他人。那这些鬼类战胜的鬼类，忽然会从一个层面掉落到更深的层面，在那个层面里。强烈的对立，比他原来的那个层面更猛烈，更猛烈。这个是阿伽曼尊者当时看到的。所以，当你变得更狡诈的时候， 你在创造你的未来，你不久的未来，你也会进入一个更猛烈的一个环境。而当一个人在同样的充满竞争跟残酷的环境里，他能够吃亏的时候，他能够依然保有那么一丝丝的善良的时候，忽然某一个片刻，整个场景就翻转了，整个场景就翻转了，他忽然就进入到一个更加善良的浅层的环境里来。这就是古人讲的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身边的那些人，你周围的工作环境，实际上是你吸引来的。你如果在那个环境里，你知道那是因为出于你的业，出于你曾经有过的那些勾心斗角的思想，创造了如今的环境，那是你的业。如果你甘心接受这些业，甘心接受那些来到你身边欺负你的人，如果你甘愿接受他们，不抵抗，不反抗，你不跟他们勾心斗角，他们说拿来你就给他，这意味着你已经还清了。然后忽然，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，你有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忍耐，他的一生实际上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而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柔顺的心态，非常柔软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他陪伴他50年的一个贴身的秘书，其实一直扮演着绑架他的角色。有50年的时间里，这个贴身的女秘书几乎控制了克里希那穆提的所有的生活、工作。传记里面提到，每次科氏从美国飞到印度，或者从印度飞到美国的时候，他的女秘书坐头等舱，给克里希那穆提买经济舱。你难以想象，但是科没有任何怨言，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样不好。而在美国小屋的时候，每次克里希那穆提都会去洗碗，他都会主动去洗碗，在饭后，他从来没觉得这样不好。他心甘情愿的做经济舱，他心甘情愿的去洗碗，到最后，这个女秘书对他的控制变得越来越，强烈。他开始非常担心靠近克里希那穆提身边的那些其他的爱好者，他害怕那些人靠近科氏以后，帮助科氏做太多的事，以取代这个女秘书的某些权利。所以他开始以各种方式让克里希那穆提隔绝于那些听众，不让他跟这些听众有亲密的对话、接触、面对面的这些交谈。可是后来有很多年，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靠近他，不是他不愿意，是那个女秘书有意这样安排的，没人能够靠近他，这样他就女秘书就能够100%的掌握他，但科氏从来都没说什么，他忍了，用忍了这个词也不太对，他并不是忍，他是随缘的，也许这也是他的业，没有办法，但是事情在发生微妙的变化，非常奇怪的变化开始显露了，什么变化呢？有一次演讲。到印度去演讲的时候，他的女秘书生病了，不能同去，必须克里希那穆提自己一个人去。那科氏就自己坐飞机到印度，显然没有女秘书在身边，很多事情就变得可能了。很多的听众开始靠近科氏，而科氏是那么随和的一个人，他从不拒绝他们。很快的，这些听众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能够真正跟科氏交流的、工作的、帮助他的一些人。事后，这个女秘书觉得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，她的地位似乎已经受到了威胁跟动摇。她开始私下里把科所有的手稿藏起来了。最后， 科是不得不通过打官司来要回这些手稿。这场官司一直持续了10年，10年的官司，要回从女秘书手里要回那些科室的手稿，还没有完，还没有完。这10年的官司，这个女秘书最后是败诉的，显然她会失败，但她的女儿最后在科室死，这个已经圆寂以后，她的女儿写了本回忆录，反戈一击。她女儿说，她忽然发现，她并不是她爸爸的亲生女儿，她的爸爸应该就是克里希那穆提。他的这本书当然造成了轰动，他在书里暗示他是克里希那穆提的私生女，因为科什跟他的妈妈打了10年的官司，而这件事后来也被很多人作为一个绯闻啊广泛的传播，但据说后来有记者采访到这个女儿。问他，你书里是不是暗示克里希那穆提是你的亲生爸爸？他当即否认，他说我在书里从来没有这样说。甚至后来有人要求他提供他的头发作为 DNA，要跟克里希那穆提的 DNA 做一个比对，他拒绝，立刻拒绝，他拒绝做 DNA 的比对。所以这件事就变成了无头公案了，因为他拒绝验证，拒绝 DNA。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也否认他有说过科什是他的爸爸，但他自己写了本书回忆录，却在里面明显的暗示科就是他的亲爹。所以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像克里希那穆提如此纯洁的一个人，他也难以避免让人污蔑。活着的时候被人欺负跟掌握，死了以后还要被对方的女儿写本书啊，给判了个无头公案。佛陀也是这样，据说佛陀曾经有一次啊，在一个城市里，有一个女人怀了孕以后，就跑到佛陀面前，拉着佛陀的衣服，说你要负责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而当时如果有一个女人抓着你的裙子，抓着你的衣服这样说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话，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。科技没有那么发达，还没有 DNA。如果有一个女人这样来无赖，你根本就说不清啊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所以忽然有一个女人拉着佛陀的裙子下摆，就说你要负责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这个佛经里记载过，真有其事。啊，即使佛陀这样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事，就会有人冲上来，然后佛陀怎么办？据说佛陀沉默，他不辩解，他也不愤怒，他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，默默地坐在那儿，什么都不说，任这个女人又哭又闹，他什么都不说。等到这个女人哭闹累了，天也黑了，回去了。佛陀依然什么都没说，他也没有跟身边的弟子辩解、解释、说明，也没有跟当地的这个当地人说明，他什么都不说，保持沉默。他让这个事情发生，你要来污蔑我，你就来污蔑我，可以，我没有问题，你可以来污蔑我。他什么也没有说。据说过了一天还是2天以后，这个怀孕的女人又来了。他发现，他到了佛陀面前就跪下来哭、忏悔，承认他撒了谎，而且承认他收了别人的钱，是佛陀的一个记恨佛陀的一个冤家，叫什么名字我忘了。他诚心塞了一笔钱给这个娼妓，这个女人是个娼妓，给他一笔钱，叫他假扮孕妇到佛陀那儿去。但这个女人发现佛陀那么的，她的那张脸，佛陀那张脸是那么的纯净。而当她回去以后，她闹了一整天，回去以后， 他脑海里一直浮现佛陀纯净的面庞。经过两三天的时间，他越来越无法忍受内心的愧疚跟煎熬，终于，他决定到佛陀面前来忏悔，来承认他收了别人的钱。所以这样的狗血剧自古以来就不缺少。也许佛经里的这个狗血剧，你可能感觉它仅仅是剧情，也许是编的，不一定是真的。但是克里希那穆提这场狗血剧却是真的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广清老和尚的身上。广清老和尚是台湾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成就者啊，他成就非常大。他在大陆的时候入定3个月，是弘一法师敲磬把他从定里面唤醒，用了2个小时从定里面渐渐的苏醒过来，已经入定3个月了。所以他的禅定功夫是这么的深。但是他后来到台湾以后，他没有地方住啊，他就在一个闹鬼的寺院里暂住下来。那是一个比丘尼的寺院，那些比丘尼白天到庙里，晚上就赶快到其他的这个房子里去住，因为那个寺院没法住人，半夜里灯会自己亮，东西会飞来飞去飞。结果广清老和尚就说：“那我来住。”他就半夜里在那个寺院里打坐，第一个晚上他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”他说那个东墙角下面往下挖，有一具日本人的遗骸在下面。结果挖了以后，哎，真的有个遗骸。遗骸以后放到香炉里面火化，念佛超度。第二天晚上他就说：“哦，那个房间下面还有一具遗骸，挖出来。”结果第二天再去挖，挖出来也有个遗骸。自此以后，那个庙闹鬼就好了。对，那些比丘尼就请这个广清老和尚常住那个寺院。所以广清老和尚后来一直是常住在比丘尼的寺院里的，啊，其他都是比丘尼女的，只有他一个男的。虽然他成就如此的大，而且真的是很有名，在台湾非常有名，但最后依然有谣言，讲得很难听，啊。什么谣言可想而知了啊，我也用不着说了，啊，就说你一个男的住在人家女人的庙里，你做了什么事，污蔑他的话就也来了，所以这类事情太多了，太多太多了。但是广清老和尚并没有因为这类事情受到任何影响，他一直到临终啊依然住在那个比丘尼的庙里，他没有说哦你们。闲言碎语这么多，那我就搬走，我到一个和尚庙里去住。他没有，他说你们骂好了，你们随便骂，随便骂。广清老和尚甚至认为这是去除我痴的最好方式。你想找人骂还没有人骂呢，你就是现在有这么多人骂，这实在是去除我痴的最好方式。广清老和尚曾经年轻的时候，他在庙里面这个。天王殿里，坐在天王殿，有一次天王殿捐钱的这个箱子啊，钱没了，然后庙里的方丈就暗示，那肯定就是广清偷的，因为你一晚上在这个天王殿里没有别人，广清老和尚默不作声，你说我是贼，那我就没有怨言，他也不承认也不否认，沉默，这个沉默一直沉默了大概有1个月，1个多月。将近2个月时间，你可想而知，一个人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面对所有人的指指点点，所有人的白眼，所有人的这种这个背后的谩骂，甚至要把他赶走，说他是个贼，他也不走，也不辩解。1个多月以后，寺院的方丈突然间开大会，他说。天王殿的钱是我诚心拿的，我想试验试验广清在山里面住山这么多年到底有没有成就，所以这个终于昭雪了，广清老和尚没有偷钱，所以类似这样的事，类似佛陀这样的事，广清这样的事 克里希纳穆提这样的事，他们采取的态度都是沉默，都是沉默。也许只有沉默，能够真正终结那个夜。你不是在抵抗它，你不是在拒绝它。你说好的，可以，这是我的夜，我接受。而当这个夜你完全接受的时候，它就完成了。当它完成的那一刻，迟早有那么一天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发生，你会从那个圈套里，从那个环境里忽然的出来，解脱，忽然的解脱。当然，这种方式是需要很大的功夫的，很大的定力的。如果你的心中没有邪恶，你的心中依然善良，那么你不用担心邪恶会一直包围你。我有这样的信念，即使邪恶在你的周围一直包围你，你只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无论别人怎么样的污蔑你，怎么样的玩弄你，你只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任他，任他做，任他这样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从那个里面出来，而且是以上帝的方式出来，以整体的方式出来。这就是一个修道人的方式。也许对于常人来说，这种方式，怎么过于浪漫，过于理想化。你之所以觉得这种方式过于理想化，是因为你对你内心的善还不那么有信心，你不认为你是100%善的，所以你自己都是怀疑的，你自己都是怀疑的。如果你对你内心的善是100%的认知的，你对你自己没有怀疑，那么你就不会对外界的这一切如何转变、如何发展有任何的怀疑。你将知道善一定会引发善，一个善会引发另一个善，黑暗不会持续太久。但前提是你必须知道你里面是真的是善的，而且你的善是稳定的，是真实的、无误的。所以首先要做对自己，否则因地不正，果招欲去。你里面如果真的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，那当外面的人在说你的时候，你能做的就只是承认，因为他说对了啊，他说你是假的，你里面的确有东西是假的，那么你只能承认。而当你里面没有假的，你里面是100%真的，那么整个世界都说你是假的都没有关系，而整个世界都说你是假的，你也不需要辩解，没有这个需要。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楞严经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